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今天是11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美中双方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已经接近某种形式的协议。在这之前，曾经有媒体报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此前没有关于美中将会达成协议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在即将离开白宫赴西维吉尼亚参加竞选活动时对媒体说，中方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要知道自从我们打起这场前哨战，中国经济一路下滑。他说，我昨天跟习主席通了话，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协议，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项好协议。星期四，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双方都表示期待在本月末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星期五早上，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已经要求他的内阁起草和中国的贸易协议。稍后 CNBC 援引政府高级官员的话否认了上述的报道。该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中贸易谈判有漫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天将访问中国，这被视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政治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迹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将是一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高官。伯明翰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中有澳大利亚各邦和属地政府的代表，显示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中国被指称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大学和政治，并利用贷款扩大在一些南太平洋贫穷岛国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急剧变冷。美国计划给一些国家暂时豁免，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伊朗采购原油，而不受到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预计美国将在星期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伊朗与世界6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任何没有得到豁免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得到豁免，以及将持续多长时间。蓬佩奥说，我们预计将对8个国家给予临时豁免，但是这是因为他们的原油生产显著下降，在其他方面和我们合作，并且向着零原油进口的目标有重要进展。美国和韩国达成协议，将成立一个协调制裁朝鲜的联合工作组。一些专家说，这一举措显示美国在努力弥合与盟友韩国在金氏朝鲜的去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说，两国政府同意成立新的一个工作小组，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外交、去核、制裁以及不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朝鲜半岛南北合作等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美韩建立联合工作组的消息宣布前数小时，美国的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比根访问首尔后返回美国。比根在首尔讨论了如何以外交努力促成朝鲜实现最终完全可核查的去核。在巴基斯坦，一些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刺杀了被称为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之父的最高伊斯兰主义领袖。81岁的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的家人证实，星期五他被人用刀谋杀，当时他正在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地的家中休息。一些枪手星期五在埃及袭击了几辆载有科普特基督教徒的大巴车，打死了7人。这是埃及最近攻击科普特基督教徒的事件的最新的一起。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Oh.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啊，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u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u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Goldbergs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uart 一家10年或者15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i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 i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他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 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着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美中双方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已经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在这之前，曾经有媒体报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否认了此前关于美中将达成协议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在即将离开白宫赴西维吉尼亚参加竞选活动时对媒体说，他们中方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要知道自从我们打响这场前哨战，中国一路经济下滑。他说，我昨天跟习主席通了话，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协议，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这将都是一场非常好的公平协议，但对美国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好的协议。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话，双方都表示期待在本月末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会面。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天将访问中国，这被视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紧张政治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迹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将是一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高官。伯明翰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中有澳大利亚各邦和属地政府的代表，显示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中国被指称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大学和政治，并利用贷款扩大在一些南太平洋贫穷岛国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急剧变冷。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在今年8月宣布禁止被很多人认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华为公司提供 5G 移动网络设备。华为批评澳大利亚这一举措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计划给一些国家暂时豁免，让他们继续能够从伊朗采购原油，而不必受到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预计美国将于星期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任何没有得到豁免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得到豁免，以及豁免将持续多长时间。蓬佩奥说，我们预计将对8个国家给予临时豁免，但是这是因为他们的原油生产显著下降，在其他方面与我们合作，并且向着零原油进口的目标有重要进展。早些时候，彭博社报道说，韩国、印度和日本在被豁免的国家之列。这3个国家是伊朗最大的原油购买国，他们说如果立即停止购买，会引起全球油价飙升。美国和韩国达成协议，将成立一个制裁朝鲜的联合工作组。一些专家说，这一举措显示美国在努力弥合与盟友韩国在今日朝鲜的去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说，两国政府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外交、去核、制裁以及不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朝鲜半岛南北合作等问题上的紧密合作。美韩建立的联合工作组的消息宣布前数小时，美国的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比根访问首尔后返回美国。比根在首尔讨论了如何以外交努力促成朝鲜实现最终完全可核查的去核。在巴基斯坦，一些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刺杀了被称为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之父的最高伊斯兰领袖。81岁的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的家人证实，星期五他被人用刀刺杀，当时他正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地市的家中休息。这名被杀领袖的儿子毛拉纳哈米德乌尔哈克说，袭击发生时他的父亲的保镖去了附近的市场。一些枪手星期五袭击了几辆载有克普特基督徒的大巴，打死7人，这是埃及最近袭击发生的袭击事件的最新一起。各位听众，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即将或正在召开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备受外界瞩目，中共将其主题呢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于是人们就纷纷把目光投向不久前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希望呢从中找到四中全会的这样一个线索，结果却令人困惑而失望。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只字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创始人邓小平，在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或表述空洞或语言不详，远不如此前他视察东北时重提自力更生来得具体而震撼。与此相反，邓小平家人高调纪念小平同志，中共退休元老竞相亮相，以及媒体呢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要远高于最高领导人，这一切都为四中全会营造了一种反常而诡秘的气氛。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都说这个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扩大改革开放，官媒呢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来造势，但是外界有评论认为啊，媒体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呢看起来要高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我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样的感觉吗？胡先生。
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习近平上台6年一系列倒行逆施，就让人感觉到习近平不是改革派。尽管这2天人民日报这些官媒也在显要的位置发表习近平广东考察广东这个报道，另外也发表评论文章，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广东考察讲话的精神，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还提到要宣传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仍然不能改变，不能扭转我们原来的这种感觉。就所以有的人就干脆把这次习近平南巡叫做被南巡。那同样的，习近平在南巡过程中有讲了一些改革开放的话，那也使人感觉到他是言不由衷，是被动讲出来的啊。那海外媒体也报道，四中全会恐怕会在11月的上旬召开，主题就是深化改革，另外还要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这个主题你可以想象，习近平一定不会高兴，因为习近平一上台就专门讲到，不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要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期、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期互相否定，而你现在要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后40周年，那言下之意，那就是把改革开放后这段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它对立起来。另外，你越是肯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那也就是越是否定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再说，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消这个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可是这些呢现在都被习近平推翻了、否定了。那么如果你四中全会真的是以及现在的媒体真的是对这个改革40周年大谈特谈、回顾、深入的讨论，还要进一步深入，那么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习近平对开四中全会对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定是不太满意的啊。当然你说起来也很奇怪，本来所谓这个按照惯例 四中全会，你中央要开全会，中央媒体都要事先宣布的。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得宣布什么时候开四中全会。
嗯，
再说呢，你按过去的惯例都是一场党代会开完了，接下来紧接着就是开一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一月就开二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秋天开三中全会。可是今年就破了例，因为今年在一月开了一中二中全会之后，紧接着一个月就在二月份又开了三中全会。因为这个三中全会要赶在这个三月份的全国人大开，因为为的就是要通过所谓这个修改宪法，取消领导职务任期限制这么一个建议。
嗯，
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前开了，那你这个四中全会那是不是也提前开，提前到今年秋天来开，或者是挪到明年开，这个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嗯，
那显然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今年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就召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个会上难免要扯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问题，难免要谈到一些贸易战的一些背景等等。那这种情况背景呢，应该说是对习近平就不太有利啊。再想到四十年前，我们都还记得四十年前中共这个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果就是那场会议，华国锋就大权旁落啊。所以也可以想象，这个对于习近平现在来说，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就是在今年召开四中全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另外他能不能让他的这个意见，他的意志主导这场大会，这场中央协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来接着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最近呢，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消息，说人民日报集团突发雄文，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结果呢，现在证明看起来是一场乌龙，把您2010年发表的文章呢换到了今年。但也说明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呢，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要大于当权者。张先生，您是不是这样看？
这个文章吧，其实是我2009年在一次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论文。
嗯，
后来呢，这个人民日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有转载。然后今年这个吴小平就是要这个民营企业退出舞台，这个言论发表以后呢，我曾经把这个文章，就是在微信上转了，这个朋友圈转一下，
嗯，
也没有多大动静。然后突然到了10月20号这天，还突然这个被推出来，一网友跟我说大概点击了10万次，然后有3000留言。我自己是没看，因为我正好那天生病了，我就没注意这个事儿，我是事后知道。然后这篇文章就被404了，而404的次日，哎，这篇文章又出来了。
嗯，
但是呢，加了一段这个刘鹤关于这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讲话，这样又存活了一两天。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此前其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体制内确实有人在推这篇文章。
嗯，
而且比我推的还早。也可能跟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这个有这些与会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呢？一个当然就是您说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其实我是已经没什么期盼了，我认为就是可以放弃治疗了，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当时出来，也有人私下问我，说这是你写的吗？然后说是不是给你平反啊？或者说这个也有的说，像这个海外党媒吧，就多维这样的媒体，就是说是不是预示着政策有变，就高层的政策有变？我说那哪儿的事儿？我说这9年前的文章，我说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展开了。
嗯，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话题呢， 虽然是有可能跟我的这个文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人家不愿意说这个问题是，虽然是你的主张，但是一定要变成我党的主张才行。所以呢，我的文章会封杀，但是党的声音其实就出来了。
嗯，
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因为要准备咱们这个讨论，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多维新闻网就谈到，从10月18号到10月26号这期间，中共对于民企的关注度非常密集。18号开了一个国务院开了一个中央企业发展的领导小组的会，
嗯，
19号刘鹤有一个讲话，20号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专题会，然后到这个就是我的那篇东西发的那天呢，是这个正好是习主席给这个企业家有一个公开信发表，大概就是在我发的那天，我的那篇文章被发的第二天有这样。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啊，也是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啊。然后10月24号是又推出来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企业家的名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习总在华南地区广东调研时候的讲话，又肯定民营企业，
嗯，
啊，然后什么汪洋的讲话等等。到最近这就是26号这一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国企特殊论可以休矣》。
嗯，
这个我倒是推荐大家看。但我觉得这些其实要，就是说现在可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国进民退，因为我那篇文章讲，这个多维也点了一下穴，他说国进民退导致中国2次政权垮台。我是讲了3次历史教训，大清垮台跟国进民退有关，国民政府垮台也跟国进民退有关，而第3次国进民退就是毛时代搞的这个公私合营，所谓对资改造，把这个经济搞到崩溃边缘。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刺激体制内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垮台这4个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我想我个人没什么作用，但是呢，我这篇文章可能对他们有刺激，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呢，确实中国局势呢在动荡，各种观点都在激烈交锋。那么外界呢都把不久前这个习近平二次南巡看作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风向标，甚至呢从官媒的造势当中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人们本来啊对习近平这次南巡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当前经济下行、股市低迷、美中贸易战越打越大、人们在国企民企等问题上争执不休等重大关头呢，能够像当年邓小平那样一锤定音，平息姓社姓资的这样一个争论，一心来发展经济。可结果呢却让很多人大失所望。那么胡先生，请问您有什么感触？
我很理解这种失望，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这种希望，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次习近平南巡和92年邓小平南巡根本没有可比性。当年邓小平南巡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位，名义上只是个普通党员，而在北京呢没他说话的地方，这样子他凭借着他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实力在南方发表了讲话，结果起到了扭转政局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作用。而你习近平现在本来就在位置上，北京也好全国也好都是你说话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在北京，他已经在北京讲过那么多话，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到了南方会讲一些不同的话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第一。另外呢，现在之所以人们对很多问题感到困惑，姓社姓资啊，当然现在就是说国企民企的问题大家有很多困惑，而大众困惑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习近平本人，就是他推出的主张政策使人们对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问题产生了疑惑，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也会讲这些不同的话来 这个来澄清，来使人们来解决人们这种困惑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尽管我们看起来他在这次南巡的一些讲话那个基调还是改革开放的，但是呢也大家都也都注意到，对邓小平是只字没有提，这一点当然也是个我们应该也不能够忽略的。
嗯，
那换言之呢，以他现在这种讲话这个基调，那你可以可以想见啊，在未来的四中全会上，至少名义上还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它的一个主调主题啊，还是会大讲特讲关于改革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呢，它到底会出多少实质性的内容，那就很可疑了。反过来，如果这次四中全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真正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些更深化的主张，那么它很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他就多多少他的权力他的权威就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四中全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习近平的这个二次南巡一反他2012年首次南巡的这个做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呢，刚才胡先生提到了他只字不提邓小平，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北京高调纪念小平同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我问张先生，您不觉得这有些反常吗？张先生，
这个当然是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我要说啊，所谓南巡这个提法完全是封建时代这个专制君主时代的提法。
嗯，
这个什么康熙南巡，这个乾隆南巡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君主南巡可能更早，你还可以追溯什么这个隋炀帝的南巡啊，到扬州，这个顺着大运河下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南巡也未必是个好词儿啊，对于一个这个现代国家来讲，讲什么南巡呢？现在其实邓小平的正式的这个关于南巡这个词儿，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只说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也没有说什么南巡。所以这次有媒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也无需期待另一个南巡讲话啊，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期待。因为你说这个深化改革也好，全面改革开放也好，这个话从上一届也在讲，这个2012年12月，这个最高领导人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选择把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城市，把这个深圳作为考察的第一站，并且呢向这个总设计师的雕像敬献花篮，哎，他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的继承者才出现。但是你到18届三中全会啊，还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啊，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改革开放的迹象。但是这个6年多下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哪有什么改革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现在是因为形势不好了，经济下滑了，中美要打贸易战了啊，然后这个民营企业失去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打点强心针，就说是要改革开放，但实际看也只不过就是哎，是一个就是利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来提振这个人心而已。
嗯，
而且从邓和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邓和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家两家的关系来看，历史上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恩恩怨怨，有的是山头上的恩恩怨怨，比如说这个打倒高岗这件事儿，实际上就是伤害了这个西北山头。
嗯，
但是呢，邓小平当时也是打倒高岗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在后来，这逐步的会影响到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老父亲的这些就是历史上的一些遭遇吧。
嗯，
那么 最明白的就是咱们知道这个60年代的毛泽东打倒了这个习主席先生，然后呢到这个文革结束，习先生这个习老先生复出的时候啊，这个他也是做了在深圳啊，这个对于改革开放他也是一个先驱，他也提出了很多东西，对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现任领导人需要继承的一种历史遗产。但是呢也还有其他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批判胡耀邦的这个所谓生活会，
嗯，
那这个习老人家他是提了抗议的，然后对于这个64前的形势，他们也是主张要废止，就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委啊，他作为党委的成员也是支持要废止这个戒严令的。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这个破口大骂，导致被说成是精神病，然后送到这个南方去，不许回北京，就在南方疗养，就不能把他回北京。我想这些呢历史恩怨是有的，当然你要延续下来，当然也有这个邓家的这个女婿啊，孙女婿啊，外孙女婿，
嗯
啊，这个安邦的这个吴晓辉啊，在不久前被判刑等等。所以这个2012年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一些红二代，我说他们家怎么样啊？啊，有的红二代就说他们家恩怨分明，啊，这个所以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期的。
嗯，
当然这个我觉得讲私人关系这就不太合适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因素还是存在的。所以邓不芳这次这个讲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是占了一个。啊，就是说占领的，或者说从这个中共的这个话语的这个语境来讲，他是站得住的。但是呢，如果说对于邓小平没有纪念，对于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没有说法的话，这个或者呢现在像有些什么美展呢，或者深圳的改革开放纪念馆就淡化邓小平的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贡献的话，那可能党内会有很多人不满意。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现任领导人真的想超越邓小平的话，当时啊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有红二代跟他谏言说，你就平反64，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历史地位比蒋经堪比蒋经国，堪比华盛顿，当然这说的可能有点高吧，
嗯，
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
嗯，
谢谢。
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评论一下刚才我们这位 Benz Chris 他的这个评论。首先胡平先生简要的说两句好吗？
对，我觉得他这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党内不满习近平的是大有人在，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次四中全会上集结起来，那确实可能改变局面。反过来，当习近平遭遇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这么多这个不满的时候，依然能够安然度过，那么他的权力就会变得更巩固。这就是刚才那个先生谈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好的，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观察到啊，就是现在体制内确实有人在集结，但是这个集结也不是邓家这个，或者是邓不芳，就像这位网友说的那样，
嗯，
其实可能更有一些元老啊，他们最近也在频频的亮相。但是呢，现在可能体制内有一个更大的纠结，就是说已经被带到这个这条道上来了，这条死路上来了，然后谁能接这个班，谁来为这个烂摊子负责，现在好像没有人愿意这么干。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